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听我们晨曦三老的那个，我们叫什么节目啊？
时代与信仰，晨曦讲座之时代与信仰。
今天呢，我们特别怀念郑子平老师。
郑老师，对。
郑老师呢，刚刚动了手术。
嗯嗯。
那么现在还在恢复健康过程当中。
对呀、啊，休养
了。我为什么这么怀念那个郑子平老师呢？因为他是北京人。啊，他不在呢，我们现在请一个北京的他的同乡来帮助主持这个节目。
对、啊，就是今天我们的嘉宾杨天成老师，欢迎天成、嗯。其实背景很像郑子民的，北京来的，也在澳大利亚待过。
哇，
在那信的
是不是那个
在那信主
郑子民的同党认识？
不是，跟他不是一个地方，但是是背景差不多。
你说谁带谁信主？
也谁也没有跟谁信带信主。
但是你刚才跟我谈那个什么郭成牧师、哦，
郭成牧师对，
其实跟那个郑子民。牧师有关系的、啊，
有关系，但不是在一个城市。
哦，那我不是澳大利亚人，所以我就思想混乱了。但是我就觉得呢，这个就是杨天成
是不是？
杨天成呢，跟郑子民呢是差不多的背景。
嗯，
只是有一点问题，他没有很中国化。
为什么呢？
中国很喜欢两个字的。
哪两个字？
两个字。
哦，
所以我常常叫天成嘛。
哦，
你也称呼他天成，
他不是升天呢、啊？
那郑子民也是三个字嘛？郑子民，
哦，其实
所以也像这个意思。
我忘记了，来，我这次老了，来，我其实我记起来呢，郑子民老师的名字本来是两个字，
对
啊，所以这个内地人的习惯呢，可能是懒惰写
什么是懒惰，
不有三个字写
一种文化，一种文化很有特色的，其实单字的名字很有特色。
好，无论怎么样子呢。我们欢迎，杨老弟，杨天成，老师，你来这里又是老师了，我们晨曦三老啊，
对
啊，欢迎你，
对啊，又是一个新的组合啊，有卢文牧师，有李崇恩，有杨天成，那其实我们的三老组合呢是相当有弹性的。随时可以流动变化，
因为卢文一定要找一些普通话标准一点的才行，不然的话呢，听到我的普通话，这是为主受苦，这糟糕。
那今天好了，有一个来自北京的，比你标准，你放心。
放眼世界大事，观察人生百态，反思信仰真意。时代与信仰。
那，杨天成，
哎，
你进来卢文这一帮呢？
嗯，
我要考考你的广东话，
考广东话，
因为还是考北京话呀？
对呀、啊，因为现在谈的问题呢是非法刀客。
非法刀客，
刀客。
那下面两个字是广东话啊？
对，广东话，
非法。刀哈，
兜就是兜子的兜。
哎，到底这个是什么东东？
那个什么东东？按照普通话呢，就是钓鱼。
钓鱼，非法钓鱼。
非法钓鱼。
钓鱼本身就是非法的了，是吗？还是
等一等，
非法？
哪里呢？我去河北钓鱼，你们说什么？
哎，香港啊，钓鱼要拿牌照的，
我拿了牌照的也可以吗？
大陆没有什么牌照的。只要你跑河里，哦、
所以这个不是说真的去河里钓鱼，这是另外的
一个词汇、啊。其实里面有背后有意思。
杨老弟，
嗯，
我要改正你，
嗯，
我们一般不讲大陆的，
嗯，
我们讲内地，
内地
啊，这个要真的，这个讲的话要纯正，
才可以统一这个用语。
对对对对 对, 对。今天我们的题目呢，谢谢杨老弟呢，他已经。把那个刀客呢，讲到是钓鱼，现在的题目呢，今天的题目是 钓鱼执
法，
对不对？我的普通话，听得懂吗？
对，
钓鱼执法。那其实我们广东人呢，也有这个讲法，不晓得你们听过没有？罐子两个口，
罐子两个口，对，
听过啊，
就中国人的讲话。
所以我的，这个是我以为只是广东话，
不带去广东话了。
那么，问题呢？罐子两个口，我们还可以上信法律吗？所以现在的问题呢，就是非法这个
钓鱼
的问题、我又被讲广东话，我又再麻烦，听听就不好了。那现在呢，我就请这个李崇恩，你把这个
案件
呢先讲出来。
好，事情呢发生在上海哈、上海民工啊，名字孙中介，他呢动了慈心，
听得小心一点，不是孙中山，
是孙中介。他动了慈心，就在路上呢接了一个自称身体不舒服的路人，但结果呢被执法部门呢指控他非法经营啊这个黑车啊经营啊，遭到扣车还有罚款。为了表示清白呢，孙先生呢不惜断了自己的小指头自残了。这个事件呢在全国引起了轰动，结果舆论压力之下呢，上海官方呢就再重新的调查，并且承认这个路人呢是执法人员派出来假扮的，就涉嫌呢用了一种钓鱼式的执法的行动来呢让这个孙中介陷入了这个陷阱。结果呢他们愿意公开向孙中介道歉，并且承诺会赔偿还有追究这个责任的。
那其实这个问题呢，哇，这件事情呢引起了整个中国的注意力。
对啊，香港的新闻也讲啊，
我也看见这个新闻才懂得报告。那个民工呢，就是这位与孙中山无关的
孙中介，
这个被控非法经营。其实他有没有经营呢？他
没
有赚到钱，
应该没有经营，
没有，他是给抓住了，而且呢，可能要罚钱，
罚了一万块
，一万块呢，就是载两只那个非法黑车呢，也赚不到一万块的啊，这个一万块对内地很多的钱了啊，那么他是断子自残，自残的这个名词我听起来就心里有一些。哎呀，这个不舒服啊！他自己，我们广东话是斩手指，这个就文化好一点是断指，表态，我是清白的。你们这样子诬告我呢是不对的啊！竟然是官方呢承认，这个是钓鱼式的执法，那为了要弄清楚一点呢，刚才李崇恩呢，他可能呢。太聪明了，很简单的讲，我们都不晓得呢，是不是真的什么是叫做钓鱼式的执法？那在这个案情当中呢，好不好呢？请杨老弟，你跟李崇恩呢，配搭，把这个事情啊
发展的来龙去脉，
大事简单的记啊，每人讲一天啊，
每人讲一天，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10月14号这一天，那孙中介呢，那他就开了一个汽车出去，当时呢这个在路上呢遇到一个人要坐他的汽车，那么结果这个人呢上了他的车，就没想到呢这个人其实是一个执法人员来的，坐到他的车上，
他也好像是很惨的，
假扮自己不舒服，
对，
要求坐车，
说他自己不舒服，能不能让我坐？这个人呢，出于好心，就让他上车。结果呢，上了车以后呢，这个被扣了，就说你这个是非法营运。然后呢，他就说我这个是清白的，我没有问题，没有责任的。那么这个就引起了这样的一个事件的发生。
到了20号啊，六天之后，浦东城管执法宣布调查结果呢，就说孙中介证据确实他是经营黑车，并不存在钓鱼执法的情况。结果呢，引起了市民强烈的质疑啊，反对政府。
这个事情到这里呢，两方面都有这个人呢，真的可能呢是要坐黑车吧，因为他可能跑不动啊，等等啊。但是问题是他有没有给那个黑钱呢？所以这个案件呢，有一点那个不容易处理。 那么这位算中介啊，就是断子要澄清啊，但是呢浦东城的是城管执法，
嗯嗯，
就说呢他有犯罪啊，
嗯，
证据确实了，哎，杨老弟下面怎么样，
结果呢这个二十号之后的两天，也就是二十二号呢，这个因为整个这个舆论还有整个的普通的百姓呢引起了很多的轰动，所以呢在这些百姓的强烈的要求之下呢，上海政府呢特别是高层呢又重新来审理这个事件。
好，重新的审查之后，25号调查就称了发现的确存在钓鱼执法的嫌疑了，是有问题了。
为什么这样子呢？其实世界各地的公安局都会有这些问题的。
嗯，
就是要求他的部门要在某一段时间一定要呈交一些执法的行为。
嗯，
你处理了多少案件？
嗯，
那么可能呢，浦东的那个地方。负责就是要他们交那个案件来，这个是动机一。
嗯，
可能的动机二呢，就是你抓到些人呢，罚款
赚钱的，
哇，也可以赚大钱，
被部门赚钱。
那所以呢，他们呢发现呢，根本没有这么多黑车，就要找一个人来呢，自己的同工啊，是他们的资源的
内应，
自己办那个。是黑车坐黑车的人，
要做乘客，
就啊，自己办，一上了车就去抓他，
嗯，
所以呢，这个很好看的这场戏是不是？哎呀，那个二十六号怎么样了？
二十六号呢，就是浦东区的政府呢，最后经过审理呢，确实的知道这个执法人员呢。是用了不正当的手段去取证的，所以呢他们认为这是错误的一个行为，公开的向孙中介来道歉了。
那这个呢
沉冤得雪，
你懂得这句成语啊
还懂，
所以请你呢真是分享为什么沉冤得雪。
那这是孙中介自己说的，他说能够证明自己清白很高兴，而且救了很多人，就是跟他有同样遭遇的人，不要说一根手指啊，两根手指也值得。这个孙中介呢在政府呢道歉之后泪如雨下，认为等这一天虽然十几天的时间来等候，但对他来讲呢实在太漫长，但结果还好，还他一个清白，清白很重要。
嗯，那其实呢这个自称身体不舒适的男子呢拦截这个车，恳求你载我一程。
嗯，
他上了车几分钟之后呢，孙中介的车呢就哇几辆的警车包围，逼停他。
嗯，
就说你是黑车经营，他跑不掉了。
嗯，
那么不但是把孙中介的
车
面包车，为什么有车就是面包车，是卖面包的
不是那个车子的形象像一块大面包，
又罚他10000块人民币，
扣车也罚款。
这个呢就是有名的，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钓鱼执法。
嗯，
你那明白了吗，李崇恩？
基本上明白。
嗯，所以大概的这件事情呢在我们内地呢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你上网的你可能就知道了，好吧，对不对？那个其实内地有没有人真的去钓鱼呢？
据我了解呢，其实很普遍的现象，不光光上海，深圳啊，北京啊，很多地方都是用这种方法的。因为他们刚才您讲的，用一上面有命令，你要执行这个命令，一年你要交多少，然后你要交多少钱。
对，
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就用这种手段。
其实呢我也告诉你呢，有些冤情在里头。
嗯，
因为呢有些公车啊或者是计程车啊不安全啊。
嗯，
所以呢有人呢真的逼不得已呢他去坐黑车。
嗯，
有些地方你找不到那个计程车，
根本找不到的
啊。有些地方你找到计程车呢，
你也怕，
可能那个
担心，
那个是黑司机，所以就有这个问题。
反正约朋友啊，找人来帮忙啊，给些钱呢，这样的私下的去交易。
所以我们觉得呢，真的这次是给我们的公安局呢 真的看清楚这样子的事情，也面对我们国家的法律啊，真的要好好的处理。那这一次呢，我觉得呢，能够那个孙老松啊，孙中介啊，承认得学呢，不是你的功劳啊，李崇恩，
跟我无关啊，
知道？
不是
杨
老弟，也不是你的功劳哦。
对呀、啊，
哇，现在这个是网民的功劳，
就是网上的
狂批，
嗯，
他们狂批啊，那个浦东的政府呢，在重新的调查，那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又请那个李崇恩呢，你报告一下。
嗯，因为呢，孙中介哈、啊、这个断指自残呢、啊、哈啊，结果呢引起公众的留意，但最初的时候呢，浦东区的城管部门呢就说没有问题，证据确实，但结果呢，网上的这个老百姓呢就发动这个舆论哈、啊。逼的这个的市政府呢要重新的为事件来调查，而且调查之后呢也反过来说呢啊，原来孙仲介呢是冤枉的，这个取证本身呢有不当的地方啊。
其实这个执法的机关呢用不正确的手段来得到这个他们需要的
证据
数字证据、嗯、所以呢就有这个问题。据说呢那个这么钓钩啊，在上海这个钓钩呢，每次钓到一个私家车的司机呢，就可以得到200块的收入。
嗯，
那么不小钓钩的收入呢，不简单的，有的甚至可以已经在上海呢有车有楼啊，哇，那不得了啊！所以呢，这个真的不简单的。那么这个事情呢？已经是司空见惯。
嗯，
那么李崇恩，你把这个司空见惯的情形呢，再稍微跟听众朋友呢解释一点，解释解释。
嗯，刚才陆牧师已经说了，这些钓钩啊，其实就是帮执法部门呢来配合做内应的啊，让人呢上当的啊，那些的人啊，从事这个行业呢，反而收入很好哈。也有一些老司机说呢，整个上海市最少有上千个钓钩。哇，很多了哈，媒体调查发现呢，有钓头，有钓钩啊，是一个组织哈，他们呢大多数没有正当的职业，
这个就是他们的职业了
啊，对他们就是职业做这个，但不正当嘛这个职业，或者在巨大利益诱惑之下呢，放弃原本的职业就从事呢去钓鱼，钓头下面呢往往有几十个钓钩，他们很多来自同一个地方，是老乡或者是亲友，一呼百应，呈现了一个很明显的组织化的特征，所以也构成了新社会的隐忧哈啊。而这个政法学院的教授就表示，用钓鱼执法的性质呢，属于诱惑侦查，只能够不得已而为之，但如果哈地方政府部门将这种形式作为行政执法的主要方式呢，就会制造社会的风险。
我们现在考一考杨老弟啊，
嗯，
这个钓钩跟卧底有什么不同？
哎呀，这个你
可能是一个黑社会啊，或者是一个犯罪组织啊，然后他扮装成他们的成员，然后藏在他们里面
查案、
哎、
查案，但是他的动机是代表这个公安当局要查案的，
对对对，
所以那个卧底呢是
卧底，
其实没问题，
嗯，
没问题，
卧底是危险，
查案的手法对他本身很危险，
很危险，
对，对，
所以那个钓鱼就
钓鱼，我觉得它是一种
这个执法机关的不正当的方式、
嗯，
用这个伪装的方式，而且是故意设陷阱啊，甚至令原本没有非法的行为呢变成了非法，他制造罪案呢。其实在
据我了解呢，就是在深圳，不是在上海啊、嗯。他们有这样，比如说我跟你是老乡，我们要回家嘛，探亲，然后回家探亲，正好我开一个车，
嗯、
那我可以我们同路嘛。
嗯。
然后呢，有的愿意呢分摊钱，有不愿意呢，我们大家一起坐车过去嘛。那然后呢被抓到了，抓到以后呢。
嗯，
他就是分开，然后问你是不是给他钱了，
嗯，
然后他说我没有没有，他说他已经承认了，那个人已经承、
哦、
司机已经承认说你给他钱了、嗯、然后你不交代，我们要重罚你的，然后他没有办法就讲了， 所以他们两个分开情况都讲说是给钱，有这个钱的交易，这样
哎呀，
就算是一个。
这样子呢，你们讲到我都有点头昏。
嗯，
无法无天，
嗯，
有法不义，所以那个钓鱼执法呢，什么东东啊，真的不行的嘛。
嗯，
那个社会有这样多这么这样子的情况呢，老百姓呢，你永远走路行不行？也不行啊，路途远一点，你没有法子处理这些问题的嘛。公车，哎呀，你晓得吗？挤得不得了，
很挤啊！
啊，所以呢，真是，
而且有些地方根本没有车，你只有坐出租。
对。那，我们这位孙老弟呢，伸张正义，
嗯，
断子求
清白
。网民呢，哇，这里讲的是狂
轰，
哇，
轰炸这个
这个。这个网民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力量？
力量越来越大了，的确，网络上的力量，因为它本身制造了很多的舆论啊。当然，如果他们站在正义的一方，这个舆论呢，对促进社会的进步有帮助。但有时候我也担心，网民的舆论的压力太大，有时候如果他们选择了支持一些其实不太好的事情的话呢，也会带来很多社会的问题。
对，那个是带来这些群众压力了。群众压力了，令到政府也是不对。我们现在说是政府是首发的，也可能不容易应付。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其实是真的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我们要感谢孙中介。你觉得我这样讲同意吗？
对，他牺牲自己啊，自残求公道，推动了一个社会的运动。
杨老弟，你觉得他应当真的这样子牺牲自己？他不可以告到官里去？
可以告，但是问题是可能就是他的结果可能是判刑，因为他
已经判了。
对呀、也罚他钱，然后判他刑，所以他可能没有地方来去申辩的。我想他可能是唯一的手段，就是引起整个的轰动，知道我现在的情况，所以他用这种手段。
其实杨老弟，
嗯，
你是来自内地是不是？
嗯，
内地不是有一种的方式是上访啊？
上访
，这上访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上访问题是很多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连这个政府人员见都见不到面，
见面的机会也没有。
你把这个一张纸递进去了，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答案了。
石沉大海。
其实上访呢，就是好像香港的，就是上诉到最高的法庭，终审法庭啊。其实这真的，哎呀，真的无法无天。我们但愿呢，所有的政府呢，都是为老百姓的好处，来努力，来做官，来执行法律。那个网民，你有没有批评呢？
网民，那我相信呢，网民呢在这件事情上呢都是主持公道啊，所以结果呢带来了孙中介的平反。那在这件事情上呢，网民呢我可以说是做得对，但我更希望呢网民呢会懂得怎样的分辨，并且善用自己的这个舆论的压力，网络的那个力量。
那杨老弟，我现在考考你，我们好不好用那个网民代替政府？
网民不可能代替政府，你毕竟是一个社会的一个组织，一个就是自发的一个群体。但是呢，你不能代替政府来执行这些法律。
那现在他们就是代替政府执行法律嘛？
但是因为没有地方来申诉，没有地方来执行这些公道。
而且那个政府呢，是用那个手段呢、来这个拿到那个孙中介，所以呢就变成是冤案，哇，冲天了。
对，
那你晓得呢？在那个我们内地啊，十三亿同胞里头，一个真的英雄是谁啊？
你讲的真的英雄？
对，
哇，这个很难。
包青天呢、
每一个人都
怎么古老的年代，你说
得要
包青天，
他们就是很喜欢看包青天的、每一个人都
青天大人，
包青天来了，伸张正义嘛。
不过他是官员呐、
真
正的替百姓说话，
为人民服务。
对，
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就应当听众会有没有祷告？ 叫我们的政府呢是包青天的政府。
哎，如果
是不是
多很多包青天的话，就不需要这些网民或者这些自残的方式了。
对
对。
虽然这件事情最终呢大快社会人心，但也反映了就是这个法治方面要完善，
嗯，
否则的话呢，就要民众老百姓呢用自己的一些方法或者自我牺牲啊，自己制造舆论呢，啊，但结果呢其实这也不是一个正当的最正当的途径，应该回到这个司法的制度里头，在体系里头去改善的。
那你这样子呢，香港有一个什么 ICAC， 中文叫什么？
廉政公署。
廉政公署
是不是有帮助？
是不是这一类啊？对，他会调查这个官员的贪污啊，或者那方面的，
中立的，他不是
独立的，
他是直接上那个香港的特首负责，所以呢，内地只要有这个 ICAC， 是直接向那个胡锦涛主席负责，那可能那个贪官就取消了很多，那个贪污啊等等的取消了很多，
起码一种制衡的力量存在。
那我们真的愿意我们的政府能够知错能改，或者是根本不用错，常常犯错，
知错能改呢也是糟糕啊。
那么我们还是恭请啊李崇恩老师呢念念圣经的一个先知的讲话，亚莫斯书第五章二十四节。
好，这里呢先知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杨老弟，
嗯，
这个亚莫斯的讲话是不是已经普遍的现象？
他的道理就是真理来讲，就是说应该是以公平和公义来去在整个的世界里面，但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发现
看不见
公义不彰。
开头的两个字是唯愿，
唯愿
啊，就是
唯愿，
就是现在
没有这个情形。
那我觉得呢，其实是整个世界都有问题。
嗯嗯，
也不要单谈中国。
嗯，
其实呢，香港，你没有这个事情，就不必有那个廉政公署了嘛。
嗯，
都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要努力。我们要站稳我们的立场，我们要做守法的老百姓，也但愿呢，我们的政府呢，就是守法的，主持公道的，叫老百姓平安无事度日的好的政府。那这样子就没有人反对他了，也没有这个什么，什么钓鱼执法这可怕的不得了的问题也没有上访啊，对不对？
对，不需要哈用这种激烈的手段去争取，因为呢大家都是按照这个法律来显明公义。
我们请问杨老弟，
嗯，
你这样子来执法，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讲这个执法，你觉得有意思吗？
很有意思，就是作为一个政府来讲，就像胡锦涛讲的，以人为本。
哇，
以人为本。但是呢，我发现很多政府官员
做官来自北京，
有点官腔。
但是呢，我发现很多官员呢是哪个人呢？是自己
为
自己这个人在服务，所以呢，他观念错了。
嗯，
他应该是以百姓这个人为本。
我还记得呢，我们的主席，这个。在国庆的
阅兵的时候，
哎呀，对了对了，
就问同志们辛苦了
啊！他们就同志们就说，为百姓为人民服务。
嗯
啊，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嗯，
好，再见，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中。See you.